创世纪第二讲，各位，我们上一讲第一讲呢，开始了 God spake by Moses 这本书。那我们说我们讲到摩西五经在旧约的地位，也讲到创世纪分四部分，或者可以分十部分按照不同的家谱或者世代 generation 这个字来分。我们开始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说第一节是一个概括性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是一个解释性的一句话。然后呢，从第三节开始呢，是仔细的记载。那我们已经开始讲到究竟六天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在讲到创世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就牵涉到 the gap theory 或者是间隔论、间隙论，所以呢基于同学们问问题呢，我们就先在这里插入了 the appendix 附录，本书的附录the interval theory 间隙论，在原著是153页。鉴于 gap theory, interval theory, 间隙论是一种协调创世纪里面的神的创造和现代科学发现的一个手段这个理论是用来协调创世纪跟现代科学的发现，因此广受欢迎，我们就不妨更充分的说明对这个理论的很严重的反对的意见跟理由。第一段，所以这个理论的第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它使创世纪的记载几乎完全失去了平衡。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看成是一个简短的陈述或者标题，然后呢，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又把这个简短的标题扩大，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整章都是在讨论最初的创造的。我们的作者还是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原意，但是当第一章第一节被看为是在陈述或者宣布一个原始的创造，第一，第二，后来它又被降为荒凉，第二节，第三节起在六天之内又被恢复了其实没有用什么方法来描述的，只不过是宣布原始的创造降为荒凉，六天之内再恢复。只要是这样看的话，创世纪第一章的特点或者特质呢，就被彻彻底底的改变了，它几乎就完全不是对创造的描述，而是对那个原始的创造的再创造或者是修复的一个描述。这个是对这种的间隙论的解释最明显的反对的理由。根据间隙论的观点呢，一个最初的创造带来一个奇妙的美丽的世界的存在一句话就被它否定了。这么多的经文被专门用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恢复这个原始的创造这个是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反对的意见以外，第二段相关的反对的理由，第一个相关的反对的理由是很难相信如此巨大的灾难，就是这个间隙论里面所讲的灾难会使原始的地球变成空虚、混沌、深渊、黑暗等词语所描述的状态。这么巨大的灾难使原始地球变成空虚混沌呢，会这么简单的含糊的去描述。洪水，关于洪水的记载包括了好几章经文，而且讲得很细，但是根据这种的间隙论的解释呢，一场规模巨大的大灾难只用一句简短的话就处理了。第一个相关的反对理由， 第二个相关的反对理由。由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没有提到时间 time， 先驱论的倡导者呢，觉得很可以随意的给这些经文指定大量的时间的间隙，他们可以断言第一 A、最初的创造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或者说它涵盖了数千年或者数百万年，最初的创造可以是一瞬间，也可以很长时间。第二 B， 他们可以认为这个原始的创造的毁灭需要一个广大的时间段。 C， 第三，而且从第二节的第二句开始叙述这个被毁灭的世界的恢复，他们甚至可以在这两节经文中发现第三个时段，创造、毁灭、再创造都可能是三个，都可能是时段。但是应该记住，分配给这些经文的时间越大越长，就是时间越长了，就越难把创世纪第一章三到三十一节的日子限制在24小时的日子。如果把这些日子定义为巨大而不确定长度的时代，那么就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点就不能成立了。就这个论点就是说，间隙论呢就可以让人有可能把创造的日六天的天按字面理解为24小时的一天，这个就不能成立了。随意的设定原始的创造、毁灭跟恢复都可能是很长的时间，这个是第二个相关的反对的理由。第三个相关的反对的理由，假如第一章第一节的天地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最初的创造，就是最初上帝创造天地是包括日月星辰，那么第二节的黑暗就必须理解为这些天体日月星辰的光亮因为灾难而熄灭，这是一个 A 一个可能啊。B， 或者呢因为灾难而产生的薄雾和蒸汽，这些天体呢就隐没于大地。如果认为天体没有受到第二节所描述的灾难的影响，这个 B 第二个可能，而第十四节的被创造只是指被造显现或者重新出现，那么就会把上帝在第四天的创造这个行为呢几乎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了。回到 A， 另一方面假设这些天体已经熄灭，那么重新点燃这些天体呢可能几乎与他们最初的创造一样是一项伟大的任务。第四个相关的反对的理由，创造人的事绝对是分配在第六天的，上帝在那一天第六天创造了人，这个宣告了三次，有泛指人类的人，有男人，有女人，第二十七节。但是根据间隙论呢，这个自然就会被理解为呢，原始的 A， 原始的地球并不是要成为人的居住地，而是灵界的受造物撒旦的居所。而且很自然的会被推论说，第二节所发现的灾难是撒旦跟他的使者反抗的结果跟惩罚，这个 A 是一个可能。 B， 另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既然原始的地球像恢复的地球一样是为人而造的，那么在亚当被创造之前的几千年或几百万年呢，一定有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那里。对于这样的亚当之前的人类的理论呢，圣经是一字不提，一无所知的。相反的，圣经把全人类的祖先是追溯到亚当，让亚当对全人类的堕落跟罪恶负责，而他们的救赎呢，则归于第二亚当基督的工作。但是假如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坚持第27节的明确陈述，就是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他们就会陷入严重的困难了。一方面相信间隙论，又一方面相信第六天一天之内人被造，这种人大有人在啊！今天他就会陷入严重的困难。一方面要么 他必须把人的创造限制在一天之内，或者他必须说一天的意思是指时代，是一个无限的时间段。如果他选择了前者，他的观点呢，就让他难面对那些支持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因为后者那些支持者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很自然就会相信啊，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很自然相当恰当的会要求给他产生人的无限时期，就是上帝造人是在很长的时期造的，好像给地质学家解释地层跟化石一样。他将相当有说服力的争辩说，24小时的人类学跟无限时间的地质学是如此的不相容，以至于实际上是荒谬的。 B， 但是如果为了人类学家的缘故把第六天变成一个巨大的长度不确定的很长的第六个时代，那么对所有日子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观点，而且这个六个创造性的时代就很可能让地质学家跟人类学都很满意，而不必假设第一跟第二节中间的那个漫长的间隙了。第五个相关的反对理由，支持这个间隙论理论的解经根据是非常的薄弱的。这里分 ABCD 一五方面来讨论。 A， 第一方面，第二节开头的连接词 and 或者和并不妨碍第一节对后面第二节内容的总结的。我再说一次哈，这个连接词呢很可能是在扩大在解释第一节前面的总结性的论述的。前面是总结 and 和是开始了一种的解释或者扩大。例如参考创世纪24章60到61节，出埃及记4章21到28节，出埃及记40章18到33节，民数记10章13到28节，约书亚记2章16到20节，士师记20章36到46节，列王记上18章31到32节，尼希米记第8章4到8节，这些都是对紧接着前面的总结性的陈述扩大，就是用这个和这个字用来扩大前面的总结。连接词和 and 在希伯来语中的使用的频率要比英语中高得多。 B， 第二方面，地势啊，大地啊，地球，地势空虚混沌，这句话翻译成是这个动词呢，有可能有成为 became 的意思的作者的批判。但是在希伯来语成为 became 的习惯用语是以 was to， 因此把这个 was 是取了成为 became 的意思呢，至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翻译法。参考创世纪3章第1节，出埃及记1章5节，列王记上14章30节，18章46节，以斯拉8章31，历代志下13章2，都出现了同样这个是 was 这个动词的。 C， 空虚混沌是很少见的词，它们一起出现只有三次，创世纪1章第2节，以赛亚34章11节，耶利米4章23，他们暗示着一种混乱的状态，这可能是原始的，也可能是一场大灾难的结果。第四方面解经的困难，如上面所说，被造显现 made to appear 或者重现 reappear， 为第14节的被造引入了一个与本节与完全陌生的意思，而第14节明显的意思是天体是第四天被造出来的。第五方面， 以赛亚二十四章一节跟耶利米四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是预言性的，处理的是未来，不是过去。第六方面的相关的反对理由，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应该这样翻译：他没有创造他成为荒凉，他既然在其中居住，所以形成了他。上帝从最初的物质来成型地球的虚空或者无形，只是创造的开始，不是创造的目标。混沌要成为宇宙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第七方面相关的反对理由，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三节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一到十九节呢，讨论到推罗的国王或者是王子，每一个人被指控的罪都是一种傲慢的骄傲，相当于自我神话。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语言都是比喻性的，每个人的罪过都是撒旦的罪。巴比伦被形容为日星，就是发光的。英王钦定本呢，1611年的 KJV 呢 ，Lucifer， 路西弗，因为他说过我要升天，但巴比伦将被扔下地狱的。推罗同样被描述为上帝的原子，伊甸园里的受膏的小天使。而推罗呢，将化为地上的灰烬。在每一个个案，傲慢的主张都只与堕落的伟大跟最后状态的悲惨相配。这就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塑的巴比塔的故事。不过用这个形象化的描述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时候，就应该非常的谨慎了。因此有人提出，以西结书28章13节中对原子的描述是地球的无生机时代，因为其中几乎只提到矿物质。如果采纳这个建议，就会与创世纪2章9节相矛盾，因为第2章9节是用植物来描述原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诗意和形象化的语言当作事实的技术来对待的时候呢，结果往往是离题万里，甚至是荒诞不经。最后第八个相关的反对理由，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约伯记38章第7节，晨星一起歌唱。这个说法呢，一定是指晨星是人格化了，或者是说这个晨星是代表人。平衡的句子，上帝的众使者都欢呼，有利于第二种的解释的。由于约伯记第1、第2章用了神的儿子一词来指天使，所以很自然的会推断本节两部分都是指天使。但是创世纪第1章没有说到天使，那么从这些经文中，我们最多可以推论出他们是在创世六日之前被创造的。第三部分，协调的不可能性。精彩的创世纪第1章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风暴中心，尤其是自从现代科学开始证明宇宙的巨大以来更加是如此。许多科学家毫不犹豫的声明创世纪1章的记载与科学的既定事实完全不可调和。我们作者的分析，诚然创世纪第1章的这个记载与普通科学教科书里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创世纪第1章的记载，上帝是唯一的行动者，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凭他全能的预令被造的。作为次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被忽略的。而在科学所给出的论述呢，次因或者过程呢构成整个研究的主题，他们作为纯粹的自然过程来被研究了。超自然的行为 跟当事者呢被严格排除在外的。在这方面，创世纪第一章和所谓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一派把另外一派轻于硬性排除的东西呢当作极其重要的东西，在无视上帝的这种科学跟创世纪第一章之间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有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人呢，都会觉得有义务要坚持一种希望被称为是基督教的科学，要努力做到完全公正对待创世纪里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最重要的重点的。本文章的第四段落，那应该避免的诱惑，信仰圣经的基督徒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要避免两个巨大的试探。第一个试探，第一方面，他必须避免对科学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者倾向于忽视，或者尽量减少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当 Kepler 说他在研究天体的时候是跟随上帝的思想，他只是在呼应诗篇第八篇跟诗篇第十九篇大卫的话。如果 Kepler 通过他的望远镜看到的天空远比大卫用肉眼看得更加的广阔，那么近年来惊人的发现给我们带来的对上帝的概念又该是多么的巨大呢？信仰圣经的人不必成为，也不能成为一个蒙昧的封闭的人，他可以也应该欢迎称赞科学的每一个新的真正的发现，因为科学的发现是圣经中不断提到造物主上帝的彰显。但他也应该小心区分已经确定的事实和为解释这些事实提出的理论，他可能会接受其中一方面感到不得不拒绝另外一方面的。第二个试探，第二种的诱惑是试图透过牵强的扭曲圣经的简单的陈述来强迫去协调圣经和科学，试图达成一致。由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是从一个可以被称为是前科学时代的时代传下来的，所以很多人很自然的就会试图使他让他说现代科学的语言。这样做的危险是把创世纪的话强加在他们根本不可能被用来表达的意义上。因此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的明显含义似乎是更大的发光体或者是星星是在地球存在之后被创造的，这个与现在流行的天文学家的潮汐理论相冲突。根据潮汐理论Tidal Theory， 地球是太阳的一个分支 offshoot。 为要应付这个困难呢，把创造一词呢赋予使之出现、使之重现、重新点燃等等的意思呢，以期待使太阳比地球更古老。这就使这协调者暴露在 Huxley 多年前说出的顺口溜之下。 Huxley 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听许多没有任何权威性的论述者的话，我们必须相信创世纪中似乎如此清晰的定义好像已经费了很大的力气，不应该有任何错误的可能性。创世纪里面这么清晰的定义根本不是文本的意思。一个不是希伯来学者的人呢，只能站在一旁钦佩一种语言的惊人灵活性，他允许有如此这么多不同的解释。 Huxley 的话是讽刺的。科学可能会给圣经带来很多的启迪，它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中一些难懂的段落，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科学成为圣经的解释者，并且将圣经显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含义强加给它，就会破坏圣经作为上帝的话的最高的权威。必须记住，下面是第六部分， 结论，必须记住 Tidal Theory 潮汐理论是一种的理论，不是已经被证明的事实。让我们先看一下，由于星际空间的浩瀚，人们认为呢，只有大概31年一次，一颗恒星才会经过足够接近太阳的地方，从它那里抽出一根物质的长丝 filament， 而地球和其他太阳系的恒星而地球和其他太阳系的行星呢，就可以从这根长丝中进化出来。这第一方面，31年。第二方面的假设，人们进一步认为，像地球从这个气体的丝的一部分演化成为人类的居住地，需要大约41年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大概需要71年的时间。这个惊人的说法带来其他更难以想象的说法，因为假如我们被告知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太阳一直以与现在基本相同的速度发光，那么问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就是太阳究竟有多大年纪呢？如果太阳系只不过是构成银河系的最年轻最不重要的成员之一，那么包括了银河系和其他更遥远的体系的天体又有多古老呢？答案只能是无数的一年，强调的是无数这两个字。换言之，时间实际上就成为无限了。而创世纪中的造物主上帝被允许隐退了，或者隐退的背后是无限长的接续的时间跟耗时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把时间看为是当事人行事者，但实际上时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都不是。我们用时间作为所有那些悬慢的不易察觉在运作的原因的一种的简单的表达方式，但是除非有某一种积极的原因在起作用，否则在1000年的时间里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的。 Bishop Copplestone 我们做着这方面的结论，我们很可能的犹豫不决的不敢断言创世纪第一章的日子必须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为24小时的日子，可能我们不敢果断的断言，但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断言，无限的时间跟无尽的过程不足以代替或者解释全能的上帝的创造。这个崇高的创世纪第一章呢是如此这么清楚和强调的。一日与主同在如同千年，是的，但是千年如一日同样是事实。在这段关于上帝创造的描述中，最伟大的词是上帝，在他的身上我们拥有了通往一切奥秘跟深奥的唯一的钥匙。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读到，因为万有都是在他基督里面造的，而在耶稣基督的神迹中把水变为酒，医治百户长的仆人，使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是5000人吃饱，是拉萨路复活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主在他肉身的日子里对自然跟自然法则的主宰权，上帝大能的即时的作为。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类似的即时的行为可能标志着创造时代的重大的事件呢？这个创造的日子的重大的事件呢，诗篇33篇第9节，因为他说有就有还有命立就立。附录到这里。